好，请弟兄姊妹翻到创世纪34章。创世纪34章。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创世纪34章1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拉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世界的心系列雅各的女儿底拉，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
世界非常满意，他们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
雅各听见世间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拉，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
世界的父亲阿诺是在这样问，要和他商议。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为世间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
阿诺和他妈经常说：“我儿子世间的心念我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
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自产业。
世界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
任凭向我要多出的田地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世间玷污了他的妹子底拉，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世间和他的父亲哈莫。
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做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
唯有一件才可以应许，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说割礼和我们一样，
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女儿，我们也与你们同
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隔离，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那少年人做这事便不迟言，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
阿莫和他的儿子渐渐到了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
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也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
唯有一件事我必须做，刚才你应许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这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的割礼，我和他们一样。
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
凡从城外出入的人都要听从哈莫和他儿子学这个话，于是凡从城外出入的人都受了割礼。
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拉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谢谢，把苏纳从谢谢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
除了他们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一切所有的。
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
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离开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的得地也。
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因着这些你所记载的话语，因着这些事件，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也认识你。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在你的话语中有得着，让我们在地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创世纪34章，我的题目是不比他们好。在看创世纪34章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看33章后面3节经文，就是说看了这3节经文以后，我们知道创世纪34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33章18到20节，雅各从巴潘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木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洛以以色列。好，我们看到33章后面3节告诉我们，雅各已经从了哈南回到了迦南地，他在迦南地城东向那里的人哈木的人买了一块地，在那里呢支搭帐篷，并且筑了一座坛。我们看到雅各在示剑城东搭了帐篷，筑了坛，他开始要在这个地上生活。这与前面我们讲过，他还没到迦南地的时候，在苏格地的时候，他们也是既盖了房子，也搭了帐篷，却没有筑坛。如果说一个有信仰的人只盖了房子，搭了帐篷，却没有筑坛，我们的生活是不全完整的。因为有信仰的人敬拜神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这里看到，也看到雅各到了世界以后，他不但搭了支搭帐篷，他也筑了一座坛。所以说显明什么？显明雅各要在那边要有个长期的居住打算。所以说他搭了帐篷，筑了坛，使他们一家人有一个完整的生活，也就是说既有敬拜上帝的生活，又有自己在地度日的生活，这两者都不可缺的。好，来到34章，我们知道前面雅各准备在那地长期居住，然后我们再来看34章，雅各有个女儿叫朵纳，那天他要出去见示剑地的女子们。有的人说啊，后面示剑玷污了底纳，是因为底纳不应该出去，不应该和外邦人接触，应该在家里。我感觉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对，很正确。因为你如果说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你说你能不和周围边的人打交道吗？能不和周边的人接触吗？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分别的人，但是我们也要需要在边上，在那些外邦人面前做见证嘛。所以说接触是正常的，不能因为底纳出去就说哎呀，你看底纳你自己出去了，和那些外邦人接触，你看到你时间就把你玷污了。我想这观念是立不住脚的。因为如果说你是临时路过一个地方，你说我不去串门，不去和外面接触，还是有情可原。你要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不可能不和外界的人接触。所以后面所发生的事，责任不在比那，不是因为他出去。在第二节，那地的主西莫人哈木的儿子示剑看见了底纳，就拉着与他行淫，玷污了他。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事件，看到了底拿，显然我不能说事件城里没有别的女孩子，对不对？看到底拿就爱上底拿，证明底拿长得也不错，对不对？当然另外更重要一点，他们全是年轻人，在第十九节里称事件为少年人，可见他是一个刚刚进入到青年的人，刚刚从少年迈进青年，刚刚开始成熟啊。根据圣经记载推算，底拿那时候也不过14、15岁，也是一个刚刚进入到少年的女孩子。因此他们看见两个人的世界爱底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不应该马上就是拉着行淫啊，玷污底纳，这是世间的问题。如果不过我们依据摩西对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我们看记载在申命记22章28、29节，大家不需要翻，我跟念给大家听。申命记22章28、29节，若有男子遇见没有娶配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出50克拉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我们看到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说，和处女行淫，你必须拿出50克拉银子，这在当时应该是以色列人聘娶女子的一个聘礼的数目，然后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因此我们知道事件虽然是犯了罪犯了错，他不应该与底纳行淫，对不对？玷污她。但是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来看，这个罪这个错是可以弥补的，弥补的方法就是你娶她为妻，然后呢终身不能休她。这摩西律法里这一条特别的规定，这与已婚的女子行淫不一样。如果已婚的女子或者已经许配给别人的女子行淫，如果你不呼喊不呼叫，就是说 表明你和那位奸夫是有相同的罪，所以说这样呢就需要两个人都被石头打死。但对处女来说，神就因为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结婚。所以说这个罪是罪，但是还是可以弥补的。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事件与底拿行了淫，不过我们也是看到事件是真的喜欢底拿。第3、第4节，事件心系列喜爱底拿，用甜言蜜语安慰底拿，他也要求他父亲哈摩替自己去下聘礼，要娶底拿。来到了第11节和12节，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礼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因此我们看到事件和底纳行淫，其实是对底纳的一种不尊敬不尊重，对不对？也可以说对雅各家的人不尊重，就是很随便。但是我们看到世间对底拿的爱的确是真诚的，他要以重礼来聘娶底拿，以弥补自己的过错。所以说他说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都给你们，这是一种悔改悔罪的表现，对他们家里人的亏欠的表一种悔罪的弥补的表现。事件与他父亲 的确都是真心的来对待这件事情，以积极的态度，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虽然是错，但是我们要弥补它，来使这件事不能够不伤害双方。好，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一家人的反应。雅各听到事件玷污了他女儿，他没有说话。圣经说，因为他的儿子在田野里放养牲口，没有回家。雅各是很有智慧的，他女儿底拉被玷污了，对雅各家来说是件很大很大的事情。现在这些孩子已经全长大了，他不马上回答是他的智慧。如果说他一个人做出回答，这些孩子们不同意，或者说没有商量，的确这个家会造成很大的矛盾和问题。所以雅各不回答是他的智慧。我们看，但是雅各的孩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里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就世界玷污底拉的事情，确实这件事对雅各家里的人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打击，使对他们家的一种轻视。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轻视他们家，不把他们家人看重，不是事件的本意，对不对？他本意不是这样，只是说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有过激的行为，过激的行为动作，但是他本意并不要伤害，不是要伤害他。但是我们知道，除了约瑟，雅各的其余十个儿子都要比底拉大，底拉已经15岁了，所以说这十个儿子都已经是青年或者是壮年了。说老实话，十个弟兄在一起，那都是大小伙子，你说这件事情他们能服气吗？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就自然要管，对不对？第13节，雅各的儿子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他们回答的内容记录在14到17节，就是说他们要求西摩人所有的男丁都受隔离，这样他们两下就能成为一样的人民，这两个民族的女儿就可以成为一样的人民，两个民族的女儿就可以互相嫁娶，这样呢底拉呢也可以嫁给世界为妻。因此雅各儿子所回答的，从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真的很属灵，对不对？啊，你受隔离，你我们成为一样民族啊，你既可以娶我妹妹，我们也可以娶你女儿，对不对？既没有丢掉亚伯拉罕上帝这个信仰，对独一神的敬拜，没丢掉这个，让他们受隔离，让西摩人归向于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归向西摩人，对不对？归向独一真神的民族，那有共同的信仰，然后呢女儿又互相能够嫁娶，真的很属灵。从圣经整个启示来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外族人的通婚，上帝也没有一概的反对，你只要一和外族人结婚上帝就反对，没有，上帝有时候还赞同。上帝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上帝所反对的，你是娶了外族的女子，然后将外族女子的假神偶像带到以色列人里面来敬拜那些假神和偶像，这是上帝所反对的。上帝不是说你和外邦女子一结婚上帝马上就反对不允许，没有，只是让以色列人不要丢掉他们的独一真神敬拜这个信仰，如果危害到信仰，上帝是反对的。我们看在雅各那个时代，雅各虽然有11个儿子，那时候啊，女儿有多少不知道，但只说有底拉，我们也算他有十多个女儿，以扫有儿子有女儿，如果不和外族人结婚，他们就什么，就要在堂兄弟妹之间 婚娶。这样说老实话，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近亲结婚是不好的，对不对？其实到400多年以后，摩西时代，上帝就不允许他们近亲结婚，对不对？需要他们不能够很近的血缘关系结婚，到摩西的时候就禁止了。因此我们真的看到雅各的儿子们让希摩人受隔离归向以色列人，既不丢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独一上帝的信仰，又能够扩展以色列人的血缘范围，能够使以色列民族很快的成为一个大的民族。雅各儿子们的回答可以真的说有很大的属灵远见，同时又能够以爱心和同情心解决自己妹妹被世界玷污这件事，这是有爱心和同情心。我这样他们民族归向我们了啊，我妹妹虽然被玷污了，现在娶为妻了，也不成为污点了，对不对？这是爱心和同情心啊，真的挺好，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看到他们要成就这件事，因为是什么？因为事件真的是爱迪娜。我们也没有看到迪娜对事件有什么反感，他也没有看到迪娜有恨恶事件的表现，因为事件玷污他以后，事件用甜言蜜语安慰他以后，迪娜就一直没有离开事件的家，他没有回家。如果说他恨事件，我就是不想跟你结婚，你玷污了我，我也不跟你结婚，他肯定得离家离开，回到雅各那去，我凭什么在你的法院底下。他没有，他其实已经认同了这门婚事，他觉得事件这个小伙也不错，对不对？我认同了，既然你玷污我了，我就跟随你了，也挺好，是的。所以说他们是两相已经情愿了。底纳是在雅各的儿子把哈姆和事件杀了以后，才从事件家领回来的。所以说我们真的看到这真是件好事。我们再来看哈姆和事件对雅各儿子他提出要求的回应，在第18节和24节。首先哈姆和事件对雅各儿子的要求表示欢喜啊，他们好欢喜啊，他们雅各两个儿子，这些儿子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受割礼，我们成为一个民，哎呀太好了，我又也能那个事件也能娶底纳了。而且我们看到事件做事，圣经里说事件做事不延迟不耽误，马上就行动，要心急要娶底纳，对不对？是件好事，赶紧做，不像有些人反正我赚便宜了，您同意了啊，慢慢来吧。他不是，他真爱底纳，所以说他也不延迟。第一节来到城门口，对本城的人进行宣传，为了使以色列人能够与他们同住，他们必须受隔离，成为与以色列人一样的人民。在城门口宣传，我们要受隔离，我们要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成为一样的人，一样的民族，一样的人民，我们可以与他们同住。也看到世界和哈姆的确在这个城中是有威信的，是受尊重的，他一说话别人都按照他们话去行，凡是经过城门口的人都受了隔离的。我真的看到世界和哈姆他们这个民族心中没有诡诈，从来不去想别人是不是会欺骗我啊！我先受隔离了，他们又变卦怎么办啊？对吧？诡诈的人就会想很多问题，不诡诈的人，单纯的人一听就信，就是啊，这是啊，好事，我们做。所以说，他们从来不去想雅各儿子以诡诈对他们，他们就让全城的人都男丁都受了隔离。有的解经书上说，希摩人，也就是说事件城里的人，是看中了雅各家的财产，才会听从雅各儿子要他受隔离的要求。 我是觉得我不太认同这个观念，我认为还是世界爱迪娜，也是说他们希望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共同的往来，成为一个共同的民族。他们说这样的话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哈莫和世界说，他们说什么？说他们的牲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了我们吗？他们就是根据这句话，就也就是说世界和哈莫就要他们承认受隔离，受隔离有一个劝说，劝说就是什么，我们受隔离了，他们的货财他们的牲口全归我们了，只要依了他们只要依从他们与我们同住就归我们了。其实哈莫和世界说这样的话只表示他们将成为一个同样的人民而已，只是表示这个。因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第十节哈莫也与以色列人说过相似的话，哈莫和世界跟以色列说什么？你们要与我们同住，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如果说二十三节是世界他们骗他们自己人的人说啊，以色列人的财产全归我们了，那么在第十节说的话，他就出卖自己的城了，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的城全给以色列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两句话不能从这样方面去理解，不能说因为他们做这样的宣传说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些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其实重点是在哪里？是在后面同住上面。同住，我们是一样的人民，一样的人民，我们所有的财产大家都是一样的，都变成了在一起了，这个观念。所以说第十节说我的地权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可以居住做买卖，也不是说我的地产给你们了，只是说你和我们成为一个人民，我们可以在一起享受这个财产。所以说这个他的所有的重点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成为同一个人民，我们成为了同一家。说老实话，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受隔离，以色列人的牲畜财产不会自断而然变成他们家的，不可能，怎么会？以色列人还是看着他们自己的财产，对不对？他们的地也不会自然变成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地还是他们的，只是说以色列人可以在上面生活，可以置产业做买卖，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的重点是在事件可以取抵拿他们成为一家人，从一家人的观点来看，产业就不会再分你我了，分得这么详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真心的想和以色列人搞好关系，成为同一个人民。所以说这个是我是觉得是站立不住，不是因为财产，再说以色列的财产也不会比他们一个城里的财产多到哪里去，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雅各儿子给世界他们说你们受割礼。我前面说过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有智慧的，是真的很有智慧，很有属灵的远见，也有很有属灵的看见。可惜，最可惜的一点，他们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出于诡诈。最后他们利用了这个神圣的割礼，犯下了一个更大的罪恶，把世界城的人男丁全杀了。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底纳从示剑家里带出来。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的妹子受到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第28节到29节告诉我们，他们把那城的所有财产、妇女、小孩全部掳走，整个城市被他们抢劫一空。可以这么说，先杀把男的全杀了，没抵抗力以后抢劫一空。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因此我们要知道，不要光听到属灵的口气、属灵的话就以为是真。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所说出来的属灵话才是真正的属灵话。奸诈人别看他说的属灵话，他们都会利用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作为作恶的工具。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就是这样，将上帝圣洁的圣灵，将上帝的话作为自己作恶的工具。这我们真的要看到人心的诡诈，看到人心的邪恶。所以说以色列人不比世界他们城里的人好，只有比他们坏。我们看到他们真的很恶，用诡诈来对他们。我们看到三节之节告诉我们，其实雅各对西缅和利未的行为之前根本不晓得，到他们已经把示剑城里的人全杀了以后，雅各才知道。到雅各知道的以后，雅各就认定自己这两个儿子所做的事在世人面前也是说不过去，不要说是上帝的选民子民了，在世人面前都是邪恶的。所以说雅各说他在世人面前他的名声就臭了，他有了一个臭名。雅各就说他在迦南地居民中有了一个臭名。他不但知道自己的名声在迦南地里面臭了，他也预感到他们的一家已经面临着灭绝的境地。在后面我们看到雅各的预感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个地区的人会允许这样一个喜欢杀戮的家庭在自己身边，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们社区里有一群喜欢杀人的孩子在那边。所以说那里的人必定会赶他们，必定会杀他们。只是西缅和利未他们并不承认自己的犯罪。第31节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他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因着示剑玷污了底纳，他们就可以作恶。而且这个玷污示剑也是真的喜欢，也是要弥补他自己的过犯，但是他们仍然以这个为借口。我们真的看到恶人作恶也永远有理由，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理由作恶，所有杀人的他都说自己有理由杀人。当然他们的理由也只是一个恶理由，绝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说借着创世纪34章记载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以诡诈、凶残、杀戮来对待示剑城里的人。示剑并有错，他只是为了爱，为了真正的爱，他也是真心 真诚心要补过自己的错，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让他，连补过的机会都不给他。所以说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并不比外邦人好，我们从这件事上看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并不比外邦人好。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好，也不是因为说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强大，其实以色列民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因此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是无条件的拣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要把自己的话赐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在自己主权中将恩典给以色列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念34章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从经文的故事看到，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不太愿意得出的结论，就是以色列人还不如外邦人。对于今天的意义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与世上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是抵挡上帝的，都是不认识上帝的罪人，我们没有比任何别人好。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就如当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是出于上帝恩典的拣选，是上帝在创立世界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会比别人好，我们就是和别人一样，和那些没拣选的人一样。上帝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在座真正蒙恩得救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上帝面前夸口，我们只会在上帝面前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连我们能够在地上存活都是蒙了上帝的怜悯。这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唯一能够有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我，我不比别人好，为什么会拣选我，就是没有和别人一样，没有比别人好，只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没法测度，我们真的没法理解他为什么拣选我，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实在太大了，上帝的大能和他的公义也是我们不可能彻底最后明白的。我们在这位上帝面前都不入地上的一粒尘沙，不入大海里的一滴水，我们又如何能够对上帝说，因为我们做得好，所以你就让我们做你的儿女。如果敢在上帝面前说这样的话，就还是一个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也一个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也不会真正的把感恩给上帝。因此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随从有些人一直在这里说啊，我们因为比别人好，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他们不但这么说，他们也在圣经中找根据，找我们蒙上帝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蒙了上帝救恩的人，我们因为是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我找根据，在圣经里找根据。如果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才成为基督徒，我们才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就不会说，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如果我们比别人好，保罗 是个大使徒，他当然比我们更好，保罗就不会说这个话。所以说我们不会比别人好，或者说有人认为上帝要救所有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其实这同样要说明的是我们比他们强，目的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说啊。上帝要救所有的人，那些人没得救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你看我没拒绝福音，我一听到福音我就信了，我比他们强。如果能够找到经文支持这样的论调，这样的教义，上帝就不会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我们看到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所造的是所有一切，但是上帝看顾的，他没说我看顾的也是所有一切，是我造的所有一切，上帝没这么说。上帝接以赛亚的口说，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而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我是看顾这些人。所以说上帝没有拣选所有的人，对不对？上帝明明说我是造所有的，但是我看顾的只是里面一部分。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看顾所有的人。如果是因为那些没有蒙恩的人拒绝福音而没得到福音，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不会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这些话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就是拣选恩待那些被他拣选的人，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会比别人好，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如此清楚，如果说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思，说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只能说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来听，也就是说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其实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权柄是分辨真假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志。真基督徒，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一定有权柄，我们一定会听从；假的，自己是神的，他才不会听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你怎么喊怎么说，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从来不会到心里去。我们知道人之初的亚当就是因为否定上帝的话，就是因为上帝的话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人类堕落。上帝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句话在亚当身上就没有权柄，所以亚当就堕落了，就犯罪了。因此一个真基督徒，上帝的话在他身上一定有权柄，上帝的话明显的话，明显说了话，我们一定会听。明显的话上帝是给我们的，而未显明的话属于上帝自己。我们不要去，上帝没有显明的话我们要弄明白，我们要比神知道的更多，恨不得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上帝自己的事。我们许多时候真的忘记了上帝的话和我们所说的话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经常说话， 我有些人说我说话说了很少，但是我说话不很重要的，再重要我们的话和上帝的话都是无法比的，这个差距太大，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现在世界上有64亿人口，如果64亿人口在同一个时间高声呼喊，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地球照样这样，64亿人口一起呼喊，地球都不会改变，都还是这样。但是我们看，从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圣经的开始，上帝只说了八句话，这个宇宙，我们所生存的宇宙，就从无变成有了，我们这些人从没有变成有了，这个没法比较。上帝只说了八句话，我们64亿人口，你怎么喊破嗓子也是没用的，地上也不会多一个什么，也不会少一个什么。所以说，我们要认定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我们不要太高看自己。我们能决定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能决定，我们是最无用的，在上帝眼里，只有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才是一个人。上帝不但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也是依赖了上帝的护理。上帝只要把他的手稍稍的往后撤了一点，海啸就发生了，地震就发生了，地也就塌下去了。弟兄姐妹，这只是灾难的开始，往后的灾难将要大于现在的灾难。当地上没有真正没有上帝真正儿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过去。我们现在不要轻看我们有上帝儿女身份，有时候我们说了很随便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上帝儿女的身份，不要小看，因着我们有上帝儿女的身份，因着有这样身份的人在地上活着，地球才存在，要不然上帝就把手撤了。因为地球上有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手没有撤。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自己这个身份，因为有这样身份的人，上帝的看顾才继续。没有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就过去了，但是上帝的话绝不会过去，上帝的话会伴随着他的儿女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有罪的，我们不比任何人更好，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全是你的恩。我们真的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匍匐在你面前说，神啊，感谢你，你看顾我们，你保守我们，你到今日仍然赐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存活。我们每天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也求主求天父赐我们能力，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荣美来，那世人看到我们的生活，就把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